所以现在发现搞了半天，其实存在主义所爱说的就是继续活着吧，哦，就这么简单了。以前如果你不会讲存在胜于本质这句话的话呢，你就太不入流了。所以我们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句话都得朗朗上口，虽然谁都不懂，告诉你在干什么。现在我终于懂了，毕竟江湖走多了，就比较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你的生命的列车好像在走向一个方向，但你不知道你开到哪里去。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条歌很有名的歌 500 mile， 记得那条歌吗？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per blowing 100 mile。 如果你的爱人到车站你没有去赶上那部车，他走了，然后那个车子那个汽笛每叫一声就是100里，每叫一声就是100里，哦，好伤心哦。人生说实在充满了悲剧。佛教是这么说的，佛教认为人生无一不是苦，除了生老病死以外，悲欢离合都是苦。但英国有一个作家叫做王尔德，他有一句话，人生有两种的悲剧。第一种悲剧就是你所想要你得不到，所以你感到很失望，这是常常会有的。譬如说你想去 Boston 就落难到 Atlanta， 虽然那个是 B 那是 A， 可是 B 比 A 还好，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希望呢孩子送去有佛的地方，东边送往哈佛，西边送往斯坦佛，只要有个佛就成佛了。有一个妈妈非常生气，叫我跟她儿子谈话。我说你儿子怎么了？他高中全校第一名，结果哈佛录取不去，斯坦福录取看不上，他去了丹佛。我说感谢主，还有一个佛耶，在美国中部。想这样翻了半天，科罗拉多丹佛有什么好学校啊？哇，哈佛看不起，斯坦福不要去，空军官校。哇，这妈气死了！你知道抗战的时候我们的名言是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例外，中国现在好男都要去当解放军啊。不过大家都是安徽河南农下农村的，上海有人要去解放军吗？可能有吧。好男是不当兵的，就儿子哈佛斯坦福不去，居然去斯坦福空军官校。可儿子很不服气，我是250个才录取的一个，哈佛12个录取一个，我们空军官校比哈佛难度多20倍。在这个妈妈看来，这什么学校啊？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把孩子送到所谓的最好的学校。但听说你们这个，你这教会这一区，听说是 Atlanta 还不错的学区嘛，哈，所以难怪教会人数还不少。可是呢，你知道吗？人生第一个悲剧是你所想要的得不着，感到很失望。但是王尔德说有第二个悲剧是更糟糕的，就是你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然后感到很绝望。我大学读书读了这句话我就不太懂了，怎么会梦寐以求得到还会绝望呢？毕竟年轻啊。苏格拉底说了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结过婚他才有潜力做哲学家。我也不太服气，干嘛要结婚才能做哲学家呢？现在结婚45年了，哼，没结婚的，我们叫菜鸟，跟蔡英文差不多一样的菜鸟，没江湖经验的，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人间疾苦的？苏格拉底劝年轻的男孩子，你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娶到一个又漂亮又温驯的老婆，那是你的幸福。另外一个可能性，娶了老婆又不漂亮又不顺服，凶巴巴的，恭喜你，你已经是哲学家了。所以一定要结婚，不是哲学家就是娶一个美娇娘。那如果不结婚又不是哲学家又没有美娇娘，亏了。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做第二种人，你终于得到你所想要却感到很绝望。我们中间一大半都属于这种人，反正结过婚的就是绝望。如果你被贴上个标签叫做剩男剩女，感谢主，你只是失望，你还没看看那些结了婚的。这是钱钟书的名著，叫做《围城》。婚姻像一座城堡，里面人要跑出来，外面要跑进去。 你知道吗？在里面的人就是绝望，在外面要跑进去的就是失望。所以有个小男生哭丧着脸跟我说，庄哥，追了半天8年的女朋友今天晚上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我怎么安慰啊？我们做牧师的常常要做这种事情，我们要做婚姻辅导，因为不服就要倒了。可是有些婚姻呢，服了还倒，还是没办法的，怎么服怎么倒。那我呢又没失恋过，我们家有6个人都没有失恋过，一个是我，一个是我老婆，我2个女儿，我2个女婿都是一次搞定，都没失恋过。所以呢，如果我有很多失恋的经验呢，我或许可以传授一点经验。哎呀，失恋我碰过，屡战屡败，再败再战，再战再败，哦，那我就可以传授很多失恋经验。我没有，我怎么安慰这个年轻人呢？我在想起王尔德的话，就跟他说，今天的结婚典礼上有一个人他要进入绝望。我很高兴的是，绝望的是那个人，不是你，你只是失望。哎呀，人生有这么悲哀吗？这样讲下来，我们中间还没结婚的都吓得不敢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结婚你知道吗？中国人造字，古人都了解的，结婚就是女人昏头了就结婚。女婚这字怎么造的？干嘛要结婚呢？所有结过婚你就知道，都是女人昏头了才会嫁的。然后我们在婚，我们做婚后辅导，因为快离婚了嘛，这吵啊，我们就说干嘛要离婚呢？当时有没有谈过恋爱？有啊，那怎么了？看错人了。我说当年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当年我以为他很听话，现在发现他还是很听话，可是他连他妈的话都听，啊，冤枉啊！他本来就是耳根软，谁的话都听。婚前你以为他只听你的，婚后就发现谁的人都听，连他妈的话都听，气得要死，要跟他离婚。我说他没变，你变了，你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冤枉啊！哎呀，如果要讲结婚，今天换个题目讲结婚，我可以讲3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圣经也有一段话，似乎回应到这种人生的这种虚空。那段圣经在传道书，在教会很少讲这种圣经的，为什么呢？这种圣经念起来的话呢，你会觉得人生太灰色了。那我们希望阳光。对不对？所以当然我知道黄牧师讲到的是非常怎么说呢，有内容有深度，不然的话年轻的牧师我劝他说，你要人多啊，我告诉你，讲到我教你怎么讲，你只要这样讲，人多的要命，你只要这样讲，天天讲 I'm OK, You are OK, Everybody OK, Yeah, 满满的人，每个人来听到都希望听到一些轻松活泼的心灵鸡汤，谁要跟你听你讲那种沉重的道理，讲完出门还跟你谢谢牧师今天讲的道，那我好扎心哦，我下礼拜再来干嘛呀？他要针灸是不是？每礼拜扎一次心，这种人不多，我告诉你这种人不多，每个人都是来开心的。当然北堂我不知道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是来被王牧师扎心的。所以有的圣经读起来真的是，为什么有这种圣经？如果我去和尚庙里借一个木鱼，我可以一面敲一面念，怎么念？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不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也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以享乐试试你，让你享福，谁知道这也是虚空。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没钱是虚空，有钱也是虚空，没女朋友是虚空，有了女朋友更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说念下来，越念我告诉你，教会人就越少。这是圣经传道书，为什么它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有一个关键的字眼，我 mark 这红色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所说的就是在时空之内的，受时空限制的。其实佛教在说人生无一不是苦的时候，他就提到人生无常，人生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叫人生无常。那所以呢， 苦难就痛苦在哪里，就是一个明明知道他不能迟到永久的，我就很想爱他珍惜他，我希望保持到永远，保不住。你结婚的时候，你自己也好，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也好，年轻英俊或者是漂亮的女孩，可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所以我很高兴猫王50岁就死了。如果活到今天70-80了，你可以想象这个老态龙钟的猫王，弹起歌来唱起歌来扭来扭去，70-80他扭不动了，水桶腰，然后哎呀，很多以前漂亮的明星老了以后简直不能看啊。伊丽莎白泰勒年轻的时候多漘亮，到老的时候结了80婚都没人要了，老太婆了，这样这种都应该早死了，早点死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对不对？所以猫王50岁就死了，虽然他死的时候已经有点老了，已经有点胖了，不再像年轻那样英俊潇洒。痛苦就在这里，人生无常，你偏偏悟不透，你要把这个没有永恒的东西保为永久，痛苦就从这里开始。所以日光之下尽都虚空，传道书有12章，用11章的篇幅讲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一直到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章的第12章才说，所以传道者说，我劝你趁你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年老发白或者眼目昏花，还有很多来形容老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推磨，其实就是牙齿无力了，不能咀嚼了，然后眼睛不好，就好像窗帘看不见东西一样，用这个来形容。趁着你还年轻，纪念那造你的主，日光之上。所以用11章讲日光之下的虚无，其实要人去追求寻找人生的答案和意义在日光之上。你没有转眼看日光之上，你在日光之下所有的寻求最后的结果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得到了也虚空，没得到还是虚空，直到转眼看到日光之上的神，虚空就成为充实。那就好像人生很多的零，零的前面加上一个一，那就可以变成10、100、1000、100万、1亿、1亿，所以一后面很多零没有问题，可是没有加上一，再多的零最后还是零，那就是虚空的虚空。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对人生看破了，然后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不要读书了，不要做事，不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先找到日光之上的神，剩下的你所追求的东西就变成有价值。如果那个没有，其他都有，还是虚空。那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一个一之后只有2个0，他只有100，有些人可以8个0，有个人有10个0，对不对？人生才干不一样，遭遇不一样，出生的环境不一样，但是结论是一样，只要你没有那个一，一切都是虚空，只要有那个一，人生就是有价值的。那所以呢，传道书后面又说了一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我们的普通和合本的圣经是翻译成他要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不过有的版本的翻译我觉得比较好，准确一点是他把永恒的概念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要让人在神的面前有个敬畏的心。但是虽然有永恒意识放在人的心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是不能参透的，神这样行为了叫人只能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神的存在在周朝叫做天，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有提到这个，他们都承认有天的存在。可是孔子因为说不清楚，因为人不能参透嘛，所以孔子就不多说这个，他弟子就说，孔老夫子呢，人性是不说的，还有天是不说的，唯天与性不可得而闻也，他很少讨论，因为无从谈起。老子呢，谈到这个道，这个道又称为无，无生有，有生万物，所以这个道是万物的根源，叫做天地之母。 可他说这个道呢，微恍微惚，恍恍惚惚就是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不能参透。他只是肯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相，是真的有神、有道、有天，只是说不清。他承认人不能参透，所以古往今来，古圣先贤，从中国东方、中国东方的这些古圣先贤，到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承认有天有神，但是只是说不清。这次传道书说得很清楚，神从头到尾的作为，人是不能够完全参透，目的就是让人对神有敬畏的心。所以孔子说，圣人是畏天的，敬畏天的，对天有一种敬畏的心，虽然摸不清楚、搞不清楚，承认他的存在，有敬畏的心。那人类在神所造的人万物当中，唯一有永恒意识的就是人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可是我们要寻求无限。我们知道我们在时空之中，我们想要寻求时空之外的永恒不朽。所以人跟猴子不一样，猿猴科它有某种的记忆，猿猴科也有某种他们族群之间的，你如果你叫做伦理道德的话，他们有某种他们的行为规则。但是不同的就是，所有的动物，包括最人跟人最接近的猿猴科，它没有永恒意识，它只为今天而活，它不会想到死后会如何。如果照进化论的说法，你知道我们人类有个学名的哈，如果你都不知道你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什么的？我告诉你，我们的名字叫做直立无毛猿科，这就是人类在生物学来讲哈。猿科里面我们是唯一直立的，那其他的呢？其他猿猴科都是四只脚走的，所以手很长，手长过期，手长过期是猿猴科的记号，没有一个人手长过期，只有一个人例外，刘备，他手长过期，三国演义说了，信不信由你，如果信的话呢，他就是猿猴科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都觉得有猿猴科的特征叫做帝王之相，台湾有一个也是有帝王之相的，李登辉。李登辉有哪点像帝王之相呢？我们叫做厚道，下巴很大，这是猿猴科特征。猿猴科的脑袋，我们人是直立的，从头到底是直的，凸出来的，这是猿猴科的。所以我们画漫画画李登辉都是下巴凸出来的，猿猴科特征。所以别人总统只能做八年，他做了十二年，因为蒋经国死了，替他做了好几年，他再选上两次，所以一共做了十二年啊。所以猿猴科特征都是帝王之相。下次有牙医的，你看看哈，牙齿，我们人类的牙齿是抛物线型的，猿猴科是 U 型的，说不定拔牙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啊，他的牙床是猿猴科的，小心一点，下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当然了，这进化论我是不太相信的，啊，不过有一点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如果告进化论的说法，我们是直立的，还有无毛猿，我们是无毛猿科。如果无毛猿来讲，我们中国人显然是最优越的，进化最彻底。那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美国的弟兄啊，西方人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还好，如果有的话不好意思，他们就是毛没有退化完成，进化不彻底。我们是没毛的，脸上无毛，嘴上无毛，啥都没毛，可见我们是进化到最极尽的，对不对？我们是最好的。就这一点呢，进化论我还可以勉强可以同意，其他的进化论，但是人的不同就是人类会从有限寻求无限，这是神在人的心中留下的一个东西。那谈到寻找吧，我就提到这个人，猫王。那很多人知道猫王 Elvis Presley， 但很少人知道他的生平。他有个单亲的妈妈，所以他跟他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然后他从小，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某种程度叫虔诚或者传统的基督徒。他从小跟妈妈去教会，所以九岁 Elvis Presley 就参加诗班，从小就显出他的歌喉很好。所以后来他成名了之后，他是还是很喜欢唱基督教福音诗歌的，所以他有几个专辑专门唱福音诗歌，一直是属于福音诗歌畅销榜的前三名的。到今天他死了以后三四十年还是那样。那其中有一条歌，我个人认为可能最能够代表他的心声， 就是他从小在教会长大，那后来成了名，你知道人一成名以后声色犬马，人一定会变的。就最后他怎么死的，就是吃药过量，他不是自杀啊。很多歌星都要吃一点迷幻药或者是那种提神剂等等，所以很多歌星都这样死了，大部分的歌星都这样死，包括那个 Michael Jackson 是这样死的，还有一个叫 Prince 王子这样死的，大部分的歌星都死于吃药过量，那他也是因为吃药过量。所以他一直在这种挣扎的里面，就是从小的生长的环境里面他好像在寻找一个东西。但我想刚才我们所念的传道书也能够反映出他的心声。他功成名就啊，唱片卖很多钱等等等等，可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他有一条歌叫做 Crying in the Chapel， 我在教堂里哭泣。这条歌我觉得是他的代表作，我还没有听过第二个人唱这条歌，或者说有任何一个人唱这条歌唱得比他更好的。
You saw me crying in the chapel, the tears I shed were tears of joy. I know the meaning of contentmentNow I'm happy with the Lord. Just a plain and simple chapel where humble people go to pray. I pray the Lord that I'll grow stronger as I live from day to day. I've searched and I've searched, but I couldn't find no way on earth to gain peace of mind. Now I'm happy in the chapel where people are of one accord. Yes, we gather in the chapel just to sing and praise the Lord. You'll search and you'll search, but you'll never find no way on earth to gain peace of mind. Take your troubles to the chapel, get down on your knees and pray. Then your burdens will be lighter, and you'll surely find the way.
And you'll surely find the way.
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公元四百多年，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他造人的时候留下一个空缺，除非你把神放进那个空缺里面，你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寻找又寻找，寻找又寻找，他拿金钱，拿婚姻，拿爱情，拿财富，拿事业的成就，拿任何东西来塞那个空缺，最后的发现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神跟你之间，神盼望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或者你把神放在你心中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而且那是个首要的位置。所以我说的，你把那个一放在所有的灵前面都有价值了，你不能把一放在最后，如果放到最后是很多灵，最后一个一，那只有一个一。所以有个一不能放在后面，要放在前面。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说我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没有经过大陆叫做 高考，我们台湾叫做大专联考。我没有经过大专联考的考试，我就直接保送台湾大学。我从小成绩很好，好像一帆风顺，可是我心里若有所思。可是你问我在找什么 ？I don't know。我就知道若有所思。中国古圣先贤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古圣先者一生就要找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找的是什么？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你心里有一个空缺，你找到了那一位神放在那里，那就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否则你永远荒荒无顶，永远 something is missing， 就这种感觉。那我自己就是高中毕业进大学的那一年，也是我保送大学的那一年，进大学的时候我那一年受洗。那我觉得前后的区别就是在于，当我认识的神，神在我生命中居有一席之地，不仅仅是一席之地，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主的时候，一切事情就反转。所以我从心里面可以阿们，可以认同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缺，除非你把神放到那个空缺里，你永远心灵得不到安息。我从心里认同这一点。那我们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你还要时间去思想，去了解这个事情。那我讲一下我自己个人，我为什么1990年的时候放下我的工作呢？其实一样，我也跟所有人一样，我在我的专业上我也有我的自己的梦想，我所谓的凯旋门之梦是这样。1987年的时候我去了这个法国巴黎，那时候我是代表工业技术研究院，我是化工研究所一个研究组的组长，那拜访一个法国大概第二大的化学公司，它是一个德国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但在法国排名第二。那谈完一些公事以后，他请我在他们的贵宾室董事长的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很小，只摆得下一张桌子，所以那天吃饭就两个人，我跟那个 CEO 两个人吃饭，四个 waiter 西装笔挺这样伺候着我们。所以我刀叉一摆错立刻就收了，因为四个人抢着服务，你知道吧，四个人服务两个，所以要很小心这个刀叉别摆错了啊！你知道刀叉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同时摆什么意思啊？反正一摆他就收了。但是呢，法国餐呢其实不怎么样，那景色非常好，因为从落地窗看出去，那时候夕阳西下嘛，看到什么凯旋门。因为他那个大楼就在法国巴黎凯旋门直通的那条路叫做香榭大道，非常有名的香榭大道，你一看就知道大概是八线道，中间两边还有两边树啊等等大的路。然后他到郊区的时候呢，他把八线道缩小成四线道，但不是从中心线这样两边缩的，不是，他缩一边，所以有一半就没有了，所以一个大楼刚好在中心线，那个餐厅就在这个中心线上，所以可以直通通的看到凯旋门。当然这是后来从网络上找来的空照图了啊，不过差不多是这样，因为那个高楼25层楼高，就看到凯旋门在你的脚下。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君临天下，哇！事业做到一个地步，人家公司的大老板请你吃饭，在这种餐厅，你有钱都去不了的。在事业上觉得某种的成就感，也觉得蛮不错的。然后那时候我是在做那个高级主管嘛，那所以我一方面是基督徒，在教会有很多侍奉工作等等，但是同时我在专业上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不到两年就发生了6.4天安门事件。我之所以辞职奉献做传道，是因为6.4天安门事件。可是我没有去中国，我没有上天安门，我不是民运分子，我甚至不是同情民运分子，当然我也没有反对民运，只是那个时候我刚说了，我初中就已经决定要读化工。可能我们个子矮的人有这个好处，个子矮你就搬个凳子搬个石头高瞻远瞩，像姚明就不需要，他太高了，他想都不要想，他的身材就是打架跟打球用的 所以我14岁就决定将来读化工，然后工学成绩还不错嘛，就保送台大化工系。那我在台湾工作了好几年才出国读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1966年进大学的时候，海峡对岸就开始文革了，所以我也是某种程度的文革之子，只是隔一个海峡而已。到1970年，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海峡对岸的红卫兵已经开始上山下乡了，所以呢，我就下乡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没有那么左，不过他说的话也不是全部错的啊，向平下龙学习啦，或者是知道人间疾苦啦，想想也是，学化工都不知道台湾化工界在干什么的，就急急忙忙出国吗？我们台湾大学读书的人都有一个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台大就是去美国的。我毕业以后2年，我们全班90%在美国，几乎很少人再回去了，潮流就是这样。那我结果我没有出国，在国内工作了好几年，工作好几年，到79年，我大学毕业有9年，然后我才出国读化工硕士跟博士。83年读完以后，我也回台湾了，在国家研究院工作嘛，工研院，然后带领一个研究团队。那我不是化工所所长，我是化工所里面的化工研究组，当时的第一研究组。我们的同事就自己取绰号，我们既然是第一研究组，那就是天下第一帮。天下第一帮是什么呢？你要读金庸的《天龙八部》Chapter One 第一章第一句就有“天下第一帮，丐帮”。所以我这个第一组的研究组组长，我的绰号就叫“丐帮帮主”，是这样来，典故是这样来的。何况我这个人呢，大概也是有点像丐帮的，因为我们研究所里面，研究院里面有5、6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有5、6个像我们这种 Division Director 研究组组长嘛。大概每一个人都开汽车的，大概我是唯一骑脚踏车的。那我的秘书呢，家里一部 Benz 一部 Volvo， 我的秘书是开 Benz 跟 Volvo， 我做他的老板，我是骑脚踏车的，他们就说我很像丐帮的。那160个人，每一年研究经费是1-2千万美金，所以工作上我觉得是蛮符合我的性向，也算有某种的成就感，就像法国巴黎的那一幕。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对我产生的冲击是什么？不是民主运动的问题，而是好像一种不同的 perspective 看法，好像耶稣曾经去传道，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到处来找他，有的要医病，有的赶鬼，有的听到，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就怜悯他们，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在我来看，天安门那个上百万的那些在游行的人，老老少少的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64的时候，最后那几天我们在台湾也都有不断的去跟进这个新闻的那个，当然这整个当中也有，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来看，是上帝自己奇妙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你们中间如果那个时候在国内的话，你大概都不会看到，你要出国以后，可能如果你想看，偶尔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录像的过程。那我们在海外的人是不但可以看到，而且在那段时间真的是，尤其在台湾，我们那时候是24小时实况转播。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所有的节目来自于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共产党的国家电视台，他们录的。因为采访戈巴契夫去中国访问，所以一个礼拜前接着去了，天天拍。戈巴契夫走了继续拍，一直拍到64枪响为止。而在中国的政府，因为这是友邦中央电视台，而且是共产党的电视台，所以没有封，所以所有的拍到的节目通通送回去。然后美国的电视台不能在中国拍，所以他们就跟这些国家买，买完变成美国 ABC NBC CBS 的节目，那台湾再跟美国买过来，然后几乎是无缝接的。所以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24小时转播。如果你要看的话，到6月3号前一天，解放军后来知道是38军，或者是据说是38军进城了，坦克车、运兵车、什么车进来了，然后这边干嘛，那边干嘛，真的是你整天一直看。6月3号 我看到半夜十二点，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你心里也想也知道，哦哦，这下下一幕要演什么不知道。然后最后六月二号，有四个人参加最后的绝食，有人称他们为天安门四君子，当然这是用好的来说，如果从中国大陆说法，那就是四个黑手，其中一个是台湾的侯德健，写那个《龙的传人》，另外三个是中国大陆，周星、高舵，这两个我并不真的认识他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刘晓波。他们写了一篇绝食宣言，第一句话：我们参加绝食不是来找死的，我们在寻找生命。然后台湾的报纸给他们这个标题，就是绝食宣言的标题，就是寻找生命，非常像我们布道会的题目，对不对？寻找生命，我说他们在寻找生命。然后内容当然一开头他有批评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也批评了当时民运的这些领导人，包括吴尔开西、柴林这几个人，通通所以 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啊，这是。后面的内容不重要，我就是那一句话，他们在寻找生命，对我的触动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人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是因为罪，罪的问题是罪性的问题，你改朝换代换一批人上马，罪性就是罪性，人就是会被污染，我就等着瞧，虽然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跟黄牧师我们这种年龄能等二十年吗？各位你们可以等二十年，我就看看习近平换上那批人二十年后是不是还是英雄好汉还是狗熊，我看贪官跑不掉的，人性就是人性，就算民主运动，民主国家不贪污吗？巴西的不是民主国家吗？台湾的也有陈水扁了，我没有反对民主，但是民主就能解决贪腐的问题，解决国家问题，那太天真了吧，开错药了。所以我对民主运动的看法是，如果你不从命病根来开始着手，就是说一个道德的问题，如果不从信仰方面来解决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呢，你换一个政治制度，换一批人上马，若干年之后一定又是腐败了，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说我并不是那么样的天真的支持民主运动，我当然不会反对民主运动，民主可能比专制好一点，但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万灵丹。六月四号那天是礼拜天，所以我看到半夜，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的教会八点半讲第一堂道，十一点钟讲第二堂道。八点半的时候我讲到我的题目就是寻找生命，我是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挑战，我们在新竹，就是刚才黄牧师也介绍，那是台湾的科学城，台湾叫做台湾的这个矽谷，但是大陆叫做硅谷，这个 silicon 我们台湾叫做矽，大陆叫做硅，不过 well 同一个东西了，这是 silicon 电子城嘛。我们教会里面呢，虽然不大，那时候我们还没改建了，改建以后现在比较大一点，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人聚会的话呢，四五十个各种的博士，因为台湾的交通大学在那里，清华大学就在我们教会对面，然后科学园区各种高电子的，现在很多移民到上海，所以上海张江工业区是我们新竹殖民地，三十万的新竹的人在上海张江工业区，三十万新竹的人在那里，所以整个以前中芯半导体几乎大部分人从上到下一大堆都是台湾新竹去的。然后还有我服务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我是化工研究所，还有电子所，什么机械所很多，所以我们那边整个教会人不多，两三百个人，就是不缺博士，上个洗手间碰到十几个博士。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挑战，海峡对岸天安门上百万的人在寻找生命，而我们基督徒自称我们有生命之道，Are you ready to go? 如果神呼召你我去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你准备放下你的工作到那里去吗？还是你在这里养尊处优？神呼召你，你也说 Sorry, 我有家有眷有孩子有前途有事业。 Are we ready to go? 这是我那天的信息。 讲完第一堂差不多十点钟左右结束，那我们管会堂一个赵伯伯赵弟兄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教会长老还没有做牧师嘛，庄长老到我房间来看电视，中间休息一小时，十一点钟第二堂聚会，看什么电视啊？当然那时候没有韩剧，他不会叫我去看大长今，有也不会礼拜天早上看嘛。电视他一讲我就想起来了，早上起床我没有看大陆新闻，莫非今天早上天安门有后续什么事情吗？当然后来我就知道六点钟天安门清场开枪了，我那时候不知道，所以他叫我去他房间，我心里想一定天安门有什么后续的事情，我站在门口我没有进去，我一看电视就知道天安门他们在烧那个帐篷撤退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有坦克车，也有开枪，也有什么都有，然后也有些人拉着板车把一些受伤的或者死掉的学生送到医院，一幕又一幕就站在门口看到那个电视，我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神对我的呼召。 Am I ready to go? 我是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如果神呼召你，你准备好吗？我讲的道变成神对我的挑战，我准备好放下我的工作吗？我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我的生命的投资报酬率。我那时候41岁，刚好在我事业的某种的高峰，我大学毕业了20年，我1970年毕业的，也拿了博士了，工作一段时间，也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我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在20几年做到我退休，然后我当然也有成就感，也有投资报酬率，但是有没有别的是更值得我去做的？因此天安那个凯旋门的那一幕就在我脑袋里好像常常会重播，如果我现身传道，那一幕大概再也不会再发生，没有人会请一个穷传道到那个道楼去看看凯旋门，对不对？正如魔鬼带耶稣上了圣殿，对不对？天下荣华富贵，对不对？会吗？不过反过来说，我也想到那时候我虽然还在工作嘛，但是有时候应邀到学生团去布道会啦，或者教会啊等等，我真的看见好像神，我自己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分享福音嘛，我很乐意做这种事情，那也看见神真的在一些人生命当中发生改变，所以我当看到有一些人他的生命找到一个方向，找到好像我刚刚说的，好像奥古斯丁说的，他找到了神，把神放到他心里，整个人豁然翻转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喜乐跟一种所谓的成就感，那是另外一种投资报酬率。我就会比较这两个，一个是凯旋门，另外一个是像那种情形在别人生命中产生冲击产生影响，我还选择哪一个？我就发现我越来越觉得在专业上我可以出国发表 paper， 我可以申请投稿以外，另外当然就是说申请一些国内国外的国际专利等等，然后带领团队做一些研究，然后有一些成果，也是一种成就感。可是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生命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不是那个，我越来越觉得我宁可多带几个人让他认识神，使他的生命从一片那种荒芜当中转过来，我觉得好像更有价值，所以我自己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所以我就想起耶稣说过一段话，我叫它叫禅语，因为禅宗讲话呢常常就是语含玄机哈，有时候就是讲话要绕几个弯的，你知道吧？那英文有时候用个字有点哲学意味，叫做 paradox。 paradox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para 这个字呢希腊文在用的时候有时候是代表平行的，譬如说英文用希腊文转过来是 parallel 平行线， parallel P-A-R-A-L-L 对 parallel。 但是有的时候像我们学化学的拉丁文里面用一些苯环，像个乌龟壳一样六角形的苯环，两个分子放在对面的位置，我们叫做 para 缝 para 对，相对，是 para 有的时候是代表相对的意思。 dox 这个字呢，你知道像英文里面的教义、真理 doctrine 就是 dox， 这是希腊文的 dox 来的。 paradox 就是有一种真理，它表达的方式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相对立的东西，所以大陆翻译成二律背反，或者翻译成悖论，悖是悖逆的悖。但这个字台湾通常翻译的呢，是用我的老祖宗庄子用的一个字，叫做吊诡的，但不是吊死鬼，吊诡的有点 tricky， 有一点点咦怪怪的，就是看来是矛盾放在一起表达的。耶稣非常喜欢用这种 paradox 方法来表达一个真理。那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后面的这句话就是 paradox， 爱惜生命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反而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双重的自相矛盾。当然如果有机会你来 Boston， 除了看枫叶，来的人很少不吃龙虾的，最近龙虾特别便宜，原因是中美贸易战争，中国不买 Boston 龙虾了，所以龙虾卖不掉，所以到处贱卖，一磅才499。所以继续说，我最近看报纸说台湾Boston 龙虾特别便宜了哈，可是很多人不敢吃，哎，大龙虾胆固醇高会短命的。我告诉你，你爱惜生命不敢吃大龙虾了吗？你会死得早，耶稣说的，爱惜生命就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管他的，死就死吧，活到永远。不过说的也没错，你知道大龙虾，所谓大龙虾，越大龙虾是深海的，它胆固醇是高密度的，吃的活到永远。不要吃那种养殖的草虾，在水面上养的那种胆固醇是低密度的，那是要命的啦。你吃上五只，告诉你短命。大龙虾不要吃太多就好了，我吃太多的话会那个叫什么 gout， 就是叫做那个痛风，但是胆固醇没有问题。当然耶稣怎么会讲到波士顿大龙虾嘛，不会嘛，他应用可以这样讲。另外一种人的应用是说，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自杀现象呢，男女有别。你不懂这个，你不能做婚姻辅导的。男人跟女人来自于不同的星球，是不同类的动物。男人是什么动物你知道吗？贝壳类的。我们天天把贝壳关起来的时候刀枪不入，我们从小练这种功。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打脱牙和血吞，我们从小练这种功的嘛，对吧？所以喜怒不形于色，到最后呢，爱也爱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然后就这种像死人一样嘛。男人是这种动物。那研究自杀现象很有趣，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例外，男人自杀是女人的2倍平均值，可是自杀倾向比较高，就天天嚷嚷要去死的都是女人。女人就是天天说不要活了，不要活了，我老公不解风情，儿子不听话，不要活了，第二天又上班了。后来心理学家发现，哎，这是一个好招，所以劝男人要3天2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大叫一声不要活了，不要活，喊3分你就活很久。那男人怎么死的都是憋死的，蚌壳嘛，憋起来。老婆问你怎么样吗？没怎么样。怎么样？看你的脸色就不好嘛，别问了。然后某一天闷不吭声，就是自我了断。男人都这样，男人自杀的时候，自杀前不通告，自杀后没留遗书，就死得不明不白。男人就这样，女人没死，昭告天下无数次。尤其有现在那种，哎呀，没有智慧的智慧手机，这我从来不用的。有智慧的人干嘛用智慧手机呢？不需要用智慧手机，用智慧手机也不会增加你的智慧。可是有些人就偏偏喜欢用智慧手机，昭告天下，尤其那个什么，哎呦，微信、微博，我从来不用 ；Facebook、Twitter 什么，我从来不用。但是他讲完了就不死了， 所以耶稣说的对啊，爱惜自己生命的时常生病，恨恶自己生命每天说不要活不要活了，他活到永远。耶稣不会讲波士顿龙虾，耶稣也没有讲自杀，但是他讲话不就是自相矛盾吗？怎么会恨恶生命的会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生命到时常生命呢？哎呀、啊、当然今天黄牧师在，我可有点班门弄斧。黄牧师是新约博士，哎，我是宣教学博士，所以希腊文黄牧师才专家。不过呢，稍微卖弄一下，知道骗你们不知道的。约翰福音的生命有两个字哈，一个叫做 Zoe。现在Zoe 是阴性的，所以有些女孩子的 first name 叫做 Zoe。这是生命，这代表动物跟人的生命都可以叫 Zoe。所以像动物园这个字 Zoo 跟 Zoology 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那这是指不能朽坏的属灵生命，但这是约翰福音用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个字跟另外一个生命是互通的，同义词，没有这个区别，就是约翰 Zoe 永远是永远的永恒的生命，所以永生永远是 Zoe。 那另外有个字呢叫做 Psyche 或者 Psyche， Psyche 这个字，因为我们英文是 people 发音，就是 psychology 这个字，那 Psyche 这个字呢也是生命，也可以代表动物甚至人的生命，但是约翰福音用一定是指肉体的生命。所以耶稣用两个字，不是一个字，可翻成中文只有一个生命，翻成英文只有一个 life， 所以才会恨恶生命，爱惜生命，然后时常生命。这搞来搞去，这到底爱什么恨什么，就搞来搞去，其实是两个字，这两个都不同在这里。这个 Psyche 这个字呢所代表的是一种，好像他用一粒麦子跟一颗长出几百粒麦粒子的麦子不同的生命。一粒麦子像个种子，那就是 Psyche。 Zoe 就是成熟有几百颗麦粒子的那个麦子，一个是 Zoe， 一个是 Psyche。 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如果重新这样翻译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爱惜你自己肉体的 Psyche， 你就会失去你的 Zoe。但是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肉体的 Psyche， 那种性命要抓着不放，你就会得到属灵的 Zoe 到永永远远。是两个不同境界的生命，不是同一个东西。你爱他就失去他，你爱这个低档次的你就失去那高档次，就这个意思。两个，当然后来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少数比较一些从台湾来的，那特别台湾来你会讲台湾话闽南话的人呢，我就发现这段圣经不懂希腊文用台语念分得清清楚楚的。在台语教会，如果就是你从长老教会长大，他们闽南话用念圣经的哈，有两个字代表生命的，一个就是生命啊，性命就是肉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它有一个专有名词，这只有教会用的，一般台湾人不用的，叫做活命，瓦命，那是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段圣经用闽南话念的话呢，非常传神。你只要听受你的生命，你就失去你的瓦命；你只要不听受你的生命，你就保守你的瓦命，叫盈盈万万。哇，不必懂希腊文学台语，就发现台语还是有一点点用处。哎呀，我告诉你这个区别哈，英文分不出来，德文法文都分不出来，只有台语。所以耶稣是用了一个文字游戏，但是代表的是两种不同境界的生命。你可能有你的梦想，可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层次？如果你的梦想只是一种肉体生命的一个东西，你希望成就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有可能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换老板了，上帝是我的主了，我不再是我的主了，他要给我一个人新的人生的蓝图，他要带领我走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还面临一个选择。两个都是生命，两个都有价值，不是有一个完全没有价值，还有。那就好像我的事业上的成就跟神要我呼召去做一个传道人一样。所以1990年六四之后一年，6月11号是我大学毕业20周年庆，那一天我的研究所跟我的同事告别，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那天要做什么。 我先报告，从当年1990年7月1号新的会计年度开始，往后有5年，我作为单位主管嘛，我要去争取经费嘛，国家的经济部拨发的一个国家研究费，还有国营事业的一些委托研究，还有民营机构的委托研究，通通加在一起，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大概5000万到8000万美金吧，够5年用的。我的报告有多少钱？有什么什么计划？报告，哇，大家欢呼雷动，有钱了，有活干了，哎呀呀！我也颁奖，譬如说有一个人非常勤勉干活，可是冲太快了，我就给他一个海军的锚。抛锚 ，slow down， 太冲太快了，你知道吧？还有一个劳苦功高，给他铁十字勋章，都是硬纸板演的，丐帮都是这样，指头剪的一个东西给他。好，弄完都完了，最后我说报告结束，还有一个报告，我的秘书在我的台子下面帮我准备一脸盆的水，我会搬上来开始洗手。那那些这样恍然大悟的人都是天天看武侠小说的，那那种这样干嘛呢？讲说洗手干什么？那种都读琼瑶小说的。我就洗手，洗手完了就说，经费有了，什么都有了。不过呢，开会之前我已经跟所长递上我的辞呈，所以计划有了。不过丐帮帮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恕不奉陪了。我从此以后不是到别的公司上班了，我不做化学工程师了，我要做灵魂工程师，不是 chemical engineer， 我是 spiritual engineer。 我以前搞催化剂的哈，我答应我还会继续做催化，不过不找化学催化剂了，我把自己奉献做催化剂，催化别人生命的改变，就从此我就是催化剂了。所以我答应你继续做催化。5分钟讲完我就结束了，当场气氛你可以知道，本来是欢声雷动，就忽然间我说要宣布辞职，全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多同事都哭了，我没有哭，不过我也差不多忍住了。那是我最喜欢的单位，最喜欢的一群同事跟我在一起。神有另外一个护照，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一般的人生观是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人自私哈，以人为中心去看世界，看人跟人的关系，寻求人生的方向，叫人本主义。基督教是神本主义的，神是中心，然后为神而活的。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虽然有你自己很多的梦想，不要忘记，就像一粒麦子，你把埋下去好像死了，其实麦子种在土里它并没有死，它没有埋下去就不能再生，不能够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但就好像把它埋葬了，然后让神来继续更新你的生命，扭转你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人生的蓝图，你才会开花结果，另外一个丰盛生命。你舍不得把你的梦给埋葬了，即使是基督徒，你有可能就被你自己局限住。所以先知耶利米他有一个文士巴路，耶利米对他说，巴路啊，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基督徒我们也要问，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你做的任何的事情，甚至是教会的圣工，有可能是为自己图谋大事，你不是真的为神的。如果是，要把它埋葬，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有一天会跟我一样蒙主宠召去当做牧师传道，大部分不会的，你没那么好命了，神会挑100个再挑5个而已了，你大概不会上选了，放心了。但是你即使没有做牧师传道，你还是要问你自己，我怎么样为主而活呀？所以最后用一条歌结束。有一个人叫 George Beverly Shea， 2013年过世，104岁。哇 ，George Beverly Shea 呢？他是 Billy Graham 布道团一个最主要的音乐童工。他在1930年代，他是唱蓝低音的，所以他得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一个 contract。 但他妈妈很希望这个儿子很好的歌喉能够为神所用，希望他为主来唱，而不要唱普通的歌剧。不过妈妈当然不愿意勉强儿子做一个决定。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一首诗，只有歌词的，没有乐谱的，叫做 I rather have Jesus。 他妈妈很受感动，觉得很好，他把报纸那款剪下来，就放在 George Beverly Shea 他每天弹琴有一个谱架，他们这些学音乐的，即使学声乐的都会弹琴的，他每天早上就会练琴，就放在谱架上。那天早上 George Beverly Shea 琴架打开，正想要练琴，就看到这个歌词 I'd rather have Jesus。 他就看这个歌词在念，那手上好像很自然就弹一个调子，这首歌就成为 I'd rather have Jesus 的调子，这首歌也成为 George Beverly Shea 奉献诗歌。所以那天他就辞掉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 contract，然后开始寻找怎么样能够专门来唱福音诗歌。在1930年代，几乎没有人用这样方式来谋生或者做什么的。那刚好有人介绍他认识的，他是加拿大人啊，认识的 Billy Graham 这位年轻的布道家。Billy Graham 25、26岁开始出来布道，他就开始跟他配搭了50-60年，所以他2013年104岁过世了。这首歌是他的奉献诗歌。很多基督徒会唱这首歌，我们听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我们可以一起来 join， 一起加进来。
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土，愿主的恩手引导我前途，胜过作君王，随同之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生我。我宁生于尘扬，我宁忠于主，满足主的寻常，我宁愿有耶稣生于美丽，愿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作君王，随同之乱亡，却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
所以最后一个呼吁，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你是不是愿意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把你自己小小的梦想像一粒麦子愿意种下去，死了让神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是不是愿意转头寻找去认识这位日光之上的神，他才能带给你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一切。这是你我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聚会，真的是看到世上的一切，正如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转头来寻找那位在日光之上的神。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特别是福音朋友们，在我们一生的寻求当中能够找到你、认识你，并且接纳你放在我们心中，好让我们心中那样的一个虚空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生命找到意义。因此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问我们当中所有的，特别是福音朋友们一个严肃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接纳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进入你的心中，让你的生命找到方向、找到意义，带给你更丰盛的生命？若是你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向神发出这样一个邀请，你只要在你座位上举个手，然后放下去。我特别在这里要为你祷告，也求主帮助你把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赏赐给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哪些福音的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这位在日光之上的神进入你的心中，带给你真正的满足，同时带领走这一生新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吗？哪一些福音朋友你真的愿意在你人生寻求方向、寻求意义的过程中，今天你真的愿意向神伸出你的手，说主啊，我寻找你很久，求你进入我的心中，让我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哪些福音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些福音的朋友你真的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刻，这个神圣庄严的时刻，向他迈出一步，邀请他进入你的心中？最后一次，还有哪些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我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好，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天父，你看到那些向你举起的手，你更知道我们的内心。不管我们的手是不是向你举起，你都鉴察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心里所追求的是什么。因此求你按着你的应许，当我们接待你，就是信你名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力量，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把刚才举手决志的，或者有一些心中有感动但并没有把手举起来的，这些福音朋友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按着你的应许赐下生命，赐下圣灵的感动，让他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回应了他们的祷告，你进入他们的心中。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一起来寻求明白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求主保守，也把我们当中其他的福音朋友们同样的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真的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真的是能够来一起奔走这条属灵的天路，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能够跟这些福音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经历。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邀请我看哈，我回去一下，我们有回应诗歌吗？没有。OK， 我们就唱回刚才唱的那条歌哈，回到刚才那个我宁愿有耶稣，然后我们也唱这首回应诗歌。一方面呢，我请刚才举手举止的朋友到前面第一排来，等一下我们有那个陪谈人员会带你，让你了解一下这个关于那个对，刚回到刚刚那一页。唱这条歌，然后一面唱，刚才举手举止的朋友到前面第一排来，那陪谈员你陪他们到前面来好不好？待会儿他们会跟你说明一下刚刚信主的一些事情，有些东西要给你们。好，我们一面唱，刚才举手举止的朋友到前面来，陪谈员陪他们到前面来。
我宁愿有耶稣在月财富边，
刚才举手觉知的往前来，刚才举手觉知的可以往前
来。的土愿主的恩手引导我前途，胜过作君王，随同志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好，我现在带觉知的朋友们做一个觉知祷告，好不好？我祷告的时候就我祷告一句，你们祷告一句 ，repeat after me， 就重复我刚刚所祷告的。然后我们祷告完以后，陪谈员就带他们到陪谈室，好不好？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打开我的心，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承认我的罪，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赦罪，我也需要你来引导我，带领我走这一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好，陪谈员把这些刚刚觉知的朋友带到里面有个房间吧，好，我们带他们去。其他弟兄姊妹请坐，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好，感谢神啊，神感动这些朋友的心，求神坚定他们，他们会面临一些属灵的征战，魔鬼是最不高兴有人愿意信耶稣，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切切为这些朋友们信心能够坚定，渐渐成长，也能变成美好的基督徒。那今天晚上我们聚会会停在这里，请各位不要忘记，现在考你们，明天晚上几点钟？不是八点啊，7:30，请你们继续努力啊，带朋友来。我知道各位很努力了啊，带朋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能够把家人， 如果还没信主的，或者是朋友、同事、邻居，明天白天就花一点精神，如果必要，中午请他们吃个什么样的饭啊，感动他们一下，然后晚上就可以顺便顺利的带进来啊，这样子他们会永远感激你的，会知道得到永生，得到赦罪，得到心灵的满足，他们会一辈子感激你。所以把握住机会啊，我们很不容易，难得请到庄牧师，希望明天晚上更多慕道朋友能够听到主的福音啊。那顺便报告一件事，如果在我们中间基督徒，你已经是多年基督徒，当你听到庄牧师说到上帝的感动，上帝给他知道更荣耀更崇高的工作远胜过他的化工的成就，那就是做传道人。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寻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也在寻找这个问题，那明天早上10点钟在这个蒙恩屋一个特别聚会，本来这个聚会我们是对少部分人，就是对于我们教会的撒母耳团契预备的。所谓撒母耳团契，就是一直有心在寻求什么时候神清楚带领他专心做传道。这个团契以后我们就有了郭东健啊，还有彭红啊，还是国红啊，国红是彭红是另外一位是不是？哦，是彭红 ，OK， 对不起啊。那他们就去做传道了，现在在受训啊，以后神要用他们在不同地方啊。我们还有别的同工，最近也正在寻求，神也给他们很强的感动啊。那这个团契不是很马虎的团契，大家很好用心寻求。如果你有开始这个感动，愿意寻求神会不会带领你成为刚才庄牧师说的5%，100个里的5个，那你明天早上可以来，可以来听，来参与，因为庄牧师还要再分享再帮助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姊妹。所以明天早上10点钟在上面这个蒙恩屋楼上啊，愿意来的我们也欢迎啊。不过啊，聚会到11:45结束，没有预备午餐啊。要吃午餐的人，我们一起到阿宾哥饭店啊，自己付钱啊。所以想去一起吃饭的午餐是自付啊，我们没有帮你们付午餐的啊，你们自己来听完到，如果没有意思去吃午餐，11:45我们就散会了。我们现在聚会就结束了，我们愿神赐福弟兄姊妹之外，特别如果还有慕道朋友，我们是非常诚心非常真心，也非常感恩你来了，希望你明天继续来，然后希望你继续注意听到，也能像今天这几位朋友一样得着永恒的福气。现在大家安静默祷，我们就散会了，神赐福各位。